也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的敬拜，也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来做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那我们可能很熟悉哈，以至于我们会失去了啊，会忽略其中的一些教导。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位文士起来问耶稣。那这位文士起来问耶稣什么的问题呢？他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诫命？”那这个文士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思考整个经文的上下文。那我们知道，约翰·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是耶稣他一生的时候最后的礼拜的时间。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他已经进到哪里？他进到圣城。我们看到那一天什么呢？是中之主日，中之主日。那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他就说哈，第二天，意思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到了圣城以后的第二天，他咒诅什么无花果树哈，圣经特别讲，第二天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然后又过了一天怎么样？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就死掉了哈，可以说是礼拜天到礼拜一到礼拜二又一天。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四章的时候，马可告诉我们说，又过了两天是什么呢？是逾越节，所以我们在逾越节是礼拜四，我们再往回推就是礼拜二，对不对？所以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章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第十一章的后半部分到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耶稣命令了一系列的问答。那这一系列的问答都是差不多，好，我们可以说是在同一天发生的。那我们还有在这同一天里面，那耶稣被问了哪一些问题呢？耶稣又被哪一些人提问呢？我们看到在第十二章，耶稣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质问，他们质问耶稣说：“你为什么把圣殿中做买卖的这些变卖殷勤的，好牛羊割买卖牛羊鸽子的人，把他赶出去。这些宗教领袖就质问耶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又一批人是又用拿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在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他们用凯撒和纳粹的事情来询问他，耶稣，你说我们要不要献祭啊？纳税给凯撒，他们要拿耶稣的把柄来害他。我们再看到后来是法利赛人，这是和西律等的人来问耶稣关于纳税的事情。我们再看到有撒都该人又继续来质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他说：“耶稣，一个妇人。”他死了以后，他的第一个男人死了以后，他又嫁给他的第二个男人，一连嫁了七次。那复活以后，这个妇人是到底有几个丈夫？用这样的问题来质问耶稣。我们看到，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耶稣有被文士、祭司长、长老、撒都该人、西律党人、法利赛人，全部的以色列的犹大的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同一天时间里面质问耶稣，要抵挡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那有别人可能质问你一下我们就受不了我们被人挑战一下我们就受不了。那耶稣基督在同一天时间里面他遇到当时耶路撒冷最高的宗教领袖，每一个阶层 的统治者来质问他，他们要抵挡耶稣。但是我们知道，马可告诉我们，每一次的质问、挑战，那耶稣基督他都是成功的应对，以至于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耶稣。我们看到马可他记载这一天里面，哦，在逾越节的节气里面，一系列的要理问答。那马可还有另外的目的，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在逾越节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哦，他们都会有一个问答。那爸爸会问小朋友关于逾越节的来历，他会问孩子，孩子可以问三五个问题啊，问爸爸，那逾越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好，他们问一系列问题。那谁是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为什么会出埃及？哦，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出埃及？为什么会有逾越节？我们逾越节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看到每一个家庭的问答，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整个宗教领袖的问答，马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对比，他要告诉我们谁是那一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在一系列的要理问答里面，马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的羔羊，他要做成上帝的救恩，只有他能够救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位文士，他为什么要来质问，向耶稣来提问？他问耶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为什么？好，是什么诫命？哪一条诫命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大的？那我们单单读马可福音，我们还不能够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动机啊。如果我们读平行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那马太福音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场景。那我们说这是哦，律法师，我们知道律法师是法利赛派的。哦，是法利赛派的。那马太福音的22章34节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也就是说，这些撒都该人用一个女人复活以后，她有几个丈夫？哈，耶稣回答以后，他们就不能够再回答了。那他们怎么样呢？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就起来干嘛？试探耶稣，试探耶稣。哦，所以我们看，再一次看到，又有一批的人起来，要试探耶稣。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他的受膏者。耶稣说他最后一周的时间，在同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政治人物一同来商议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位律法师起来要试探耶稣，就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要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为什么这一个问题能够起到试探的作用？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对不对？哇，哪一条诫命啊？有时候我们会说圣经里哪一些金句是很好的，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孩子会把它背出，对吗？但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个很好的问题，它为什么能够起到试探耶稣的作用？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很诚实，也很有智慧，而且是符合圣经的回答了。但是对这个文士来讲，好，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哦，哪一条诫命是最要紧的？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要紧。哦，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在两月之间，就是旧约圣经写完以后到耶稣降生之前的这两月之间啊，也可以说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他们发展出了很多的律法，要去遵守。好，他们在塔木德里面，我们看到啊，有至少有613条的律法。 好，每一条都很重要。那为什么会有613条诫命呢？好，因为十诫里面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哈，总共有613个字母啊，所以他们从此就发展出了613条诫命啊，你觉得很荒唐，但是对他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啊，每一条诫命都很重要。那耶稣的回答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很熟悉的，耶稣说，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啊，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回答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当我们知道，在2006年的时候，那以色列国防部的一支小军队，哦，他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在一次作战里面，哦，那这个小部队呢，忽然间，然后有个手榴弹，哦，被扔了进来。那这个时候，其中一个士兵，哦，他就很勇敢，他就整个人就扑上去这个手榴弹，然后这手榴弹爆炸了，然后他自己牺牲了，然后剩下的小部队呢，哦，都没有事情。然后当这个士兵他扑上去这个手榴弹的时候，他怎么说？是耶和华独一的神啊，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什么意思？这句话对犹太人来讲怎么样？太熟悉了，太熟悉了。那他们临死之前，他们整个脑海里面一个默认的方式，就马上会这些经文就泡泡出来啊，就很快就会出来。他们太熟悉了，所以文士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为什么可以起到试探的作用？难道他们没有答案吗？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尽你们一切的力量去爱上帝，这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回答，以色列人太熟悉了。啊，对以色列来讲，对这些的文士来讲，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们要从耶稣的身上找出耶稣的回答和摩西的律法有没有不一致。他们希望听到耶稣在回答当中是在摩西的律法以外的答案。他们希望耶稣能够找回答的是他自己的一些新的教导，他们由此就可以来定耶稣的罪。兄弟姐妹，这个文士的问题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当时的撒都该人，哦，他们只接受这个摩西五经，他不接受其他的书卷。那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接受摩西五经以外，他们又接受其他的一些经卷。但这个文士提问的时候，律法中最要紧的是什么？他没有问先知书，因为先知书会引起党派的纷争。所以这个文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关注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一同怎么样，一同接受的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里面来问，耶稣律法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我们看到，为了抵挡耶稣，他们把原本不同的一个观点党派找到他们共同的这个共同点，一起来抵挡耶稣。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五经对法利赛人来讲太重要了，那摩西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那我们知道，在两约之间，摩西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天使在一些拉比的教导里面说，耶稣摩西的话语等同于天使。如果耶稣所教导的和摩西的律法有冲突的话，他们就可以找到最后的把柄来定耶稣的罪。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是非常的有智慧，他是回到圣经里面啊。第一说，你们爱神是在生命记啊，你们要完全的心去爱人，在利未记。所以耶稣是回到他们共同认可的律法书里面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透过耶稣有没有为摩西来试探他？我们后面也可以知道，哈，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被犹太人所审判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同样的计谋来攻击保罗。 保罗，你是教导新的律法、新的传统，把以色列人从摩西的传统里面带偏了。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他的教导和摩西的律法是一致的。摩西的律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被应验。我们看到整个律法和先知是关乎爱，是关乎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耶稣说的回答的内容当中，爱神与爱人的部分。那耶稣的第一个回答是说，他引用的是《生命记》第6章的第4节，那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门。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要被写在我们的衣服上房门上应该是熟的因为有些家里会写一个，会写个对联或者是写说是我挂一幅毛笔字，有些会说耶和华哦。那就我们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对不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那耶稣所引用的话，以色列人是很熟悉的。那这句话也是一个释马，什么？我们看到这个释马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全心的来爱神呢？我们知道摩西五经的这个生命记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即将要进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是第二代，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出生的，他们要进到迦南地。那我们知道，在迦南地有非常多的试探，在迦南地有很多的偶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经过40年旷野是非常的贫苦。那迦南有非常多的诱惑，迦南比以色列人有更多的物质、经济还有政治文化，在各个方面和大都会，那都是比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都要先进很多。那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他们要怎么样能得着迦南地？他们重要的是要尽他们的一切去爱神，这上帝给他们的吩咐。他们要在迦南地领受到神的祝福，他们要尽他们一切的力量去爱神。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继续在迦南地上得胜，也是要靠着对上帝的。爱，完全的爱，所以看到摩西说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回答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遵行律法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为了这个祝福本身，而是为了我们的心的缘故。这个每一个问题都是关乎到我们的心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它不是要我们通过对律法的遵行作为条件来要求上帝来祝福我们。那我们看到这里的尽心，什么意思？尽心，这个心是我们人思维活动的一个中心。那这个心是我们的 conscience，是我们的意识，是我们理性活动的地方。所以尽心是我们用我们的。用我们的理智来爱我们的神，那尽兴呢？那英文把它翻译成 soul 灵魂，尽我们的尽兴，尽我们的灵魂。那这个灵魂尽兴是我们一个人情感所在的地方，所以它不单单只是它是一个理性，也包括他的情感，他的 personality 他整个人的性情。那尽的尽力或敬意和尽的力量， 是一个人的意志的体现。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尽心、尽性、尽力的时候来爱神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要，我们要尽我们全人的力量，用我们的心来爱神。这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得胜的根基。我们看到约书亚起来要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对约书亚怎么吩咐？他说：“我必与你同在。”那你要当做什么呢？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默想上帝的律法。那我们怎么爱神呢？爱神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你爱神是我们爱神是透过认识神的话语来爱神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得胜是透过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那我们今天的得胜，上帝要透过我们做他国度里面更重要的事情，也一样，也是透过爱神。弟兄姐妹，一个爱神的人，他是一个一定会爱教会的人，他也一定是一个愿意知道教会的需要在什么地方，他也是知道怎么样子可以牺牲，知道怎样子委身来爱教会，所以弟兄姐妹，爱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能够在上帝应许我们的地方、土地、国度中拓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那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全人、全心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门是他不能够回答，他不能够反驳，因为爱神的确很重要。那我们可能要反过来问：那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意来爱他呢？那为什么上帝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我们会觉得说啊，上帝为什么这么霸道，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我们全心的用我们一切的力量来爱他？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的可能你的弟兄或姐妹他都不敢这样要求你，对不对？你的爸爸妈妈你小时候他们也不可能这么要求你你长大以后要全心全意你的心来爱我。但是上帝他却这样子要求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回答了以后，甚至连文士都不敢再问耶稣问题？上帝，我们爱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所以我们是每一个行动、一举一动，我们像我们的神。中国人说，好，像不像样，对不对？这个人不像样这个样是什么样？样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样的标准是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老祖宗是很聪明的，他能够 get 到这个文化里面的本质是来源于上帝的启示，那所以我们要向上帝，在他的圣洁、仁义、真理上，要向我们的神。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是上帝他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上帝。那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很简单的看我们，他看我们是始终是透过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那我们可能华人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对约的概念不是很敏感很敏锐。那圣经它一直强调这个约的概念，你翻开圣经叫新约、旧约但是我们比较少深入讨论什么是约。当我们看到上帝原初造我们的时候，他对亚当之间有一个约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15到17节说，上帝跟亚当吩咐什么呢？他吩咐亚当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必定死。”那这个命令它是一个约的关系。 它是一个行为制约的关系。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约的关系呢？那亚当为什么要被上帝有个要求？你人家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树你不可以吃。那我们知道上帝的这一个约的命令当中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积极的要素，另一个是消极的要素。那消极的要素很简单，就是亚当吃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死。那积极的要素呢？这个 positive 的方面是什么呢？是当亚当顺服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蒙福，对不对？他会进到更高的，从没有被试验，经过试验以后进到一个更完美的地步。这是上帝给亚当的祝福。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给亚当这个条件以后才给他这个祝福？那我们来看到亚当在原初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约，亚当说：“上帝，我要顺服你1万年，你要赐福给我。”亚当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没有，哪怕亚当靠着他原初被造的一个自然的状态顺服上帝1万年，好行为1万年，上帝你把永生赐给我，亚当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他的顺服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那上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把永生赐给亚当？除非上帝怎么样与亚当立约，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上帝跟亚当承诺了，承诺了。但亚当，你做到了，你就把更好的祝福赐给你。所以没有约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到任何的祝福。从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待你自己的时候，你如果要从神那里领受到祝福的话，你必须是一个在约当中的人，并且是你要做到约中的一切条件的人。像亚当一样要全心全意守住诫命的人，但是亚当失败了，他失败了。但是这个行为制约的要求当中的消极的要素，就一直在亚当的每一个后裔的身上。我们今天在亚当里面都是跟亚当一样，被上帝咒诅。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与亚当的后裔，另一个亚当，另一个约叫恩典之约。在这个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把约中的条件，他全部完成，他的顺服完成约中的每一个条件。所以，你我今天要领受到神的祝福，我们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是借着信心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如果没有借着基督完成的功劳，你今天无论怎么努力，你没有任何资格向上帝领受任何的福分。除非我们借着信心，耶稣所做的功劳会在你的身上，你才能领受到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上帝他始终透过这个约的关系来看待我们。要么我们是被约的人，要么你是守约的人。所以这个约的关系，圣经是一直在这种约的关系和描述那父和子的关系，我们知道夫妻的关系、约的关系，那甚至是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这种的友谊，也是约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在这种约的关系里面，以色列人的责任是什么？他要去顺服神。他们在这种约的关系里面来爱神的时候，他们才变得像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变得相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是很重要的。所以，姐妹们看到，当有约的关系当中，他们才能够得胜，因为有这个约的关系，他们可以胜过试探，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功劳。称义、成圣都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姐妹们想一想，当我们的孩子成长越来越大以后，特别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怎么样可以胜过他们的试探？除非他们在约的关系里面，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赎， 他没有重生，他们才能够胜过世界中的试探。对于我们的儿女来讲，那我们家老大，好，出生的时候哈，差不多7年前了。那他出生的时候，那我就一直祷告哈，这个孩子出来以后就是个罪人啊，怎么办？那以后他遇到很多的试探，我就说现在就让我们很头疼哈。那这个孩子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除非他重生，除非他这个信心，他领受到约中的应许，他经历救赎，他被定罪，他也认罪，也有悔改，有基督在他心里面掌权的时候，他才能够得胜。兄弟姐妹们看到，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我们在这约的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说：“爱人如己。”那这句话，耶稣是总结了利未记的19章。那19章里面，几乎是把全部的这一个十诫里面，怎么样关于爱人，我都完全讲了一遍。耶稣说：“你们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顺便看到耶稣的回答：爱神，啊，爱人怎么样？人是就不能够回答，因为在约的关系里面，是我们约中的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文士听到耶稣的话以后，那文士他就重复了耶稣的这个回答。那文士是怎么重复呢？文士是说他看到。爱神好比好爱人怎么样？比献祭怎么样更加重要？好，那这个人是回答好不好？很好，他做到重点，对不对？他做到了重点了，他就是看到一个人的心啊。上帝要我们不是外在的，他看到这个心需要被改变。但是你看到这个重点，你看到一些福音的真理很好。但这不够哦，他能够很好的回答，他甚至好能够把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很重要的内容能够准确的回答，够不够？不够。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跟他说：“你离怎么样？你离神的国不远啊，离神的国不远。”好，我们看到什么是离神的国不远？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知道。那我们有一天都会过世。对吧？包括我，好，有一天我们都会过世啊。当你过世以后，那在你的墓碑前，啊，你的儿女给你写一段话，啊，我的爸爸妈妈现在安息在神的国里面，好不好？很好。那如果他写的说，我的爸爸妈妈离神的国不远了，这个好不好？我们看到离神的国不远了，好像看起来很近，但你有没有在神的国里面？还没有在神的国里边。那我们看到，面对耶稣的回答，那法利赛这个文士，他本来要试探耶稣，但是他看到耶稣的回答非常的好，他也觉得认同，但是他不够，他还要做什么？他要信靠这位耶稣，他要看到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他在他面前看到十诫中的每一条律法，爱的标准，他是完全做不到的。每一条律法都让他定罪，每一条律法都让他看到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每一条律法都让我看到我配得上帝公义的审判。他必须要承认，只有他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能够饶恕他的过犯。他必须到他面前。向他屈膝，向他祈求，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正确的认识，很好，但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了解，要成为我们信心的对象，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改变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来感恩，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你 律法的标准是何其的高。我们看到你的律法要求是要求我们的心的每一个部分要来爱你。主啊，我们看到你教会的得胜，你国度的拓展，也是需要我们借着爱来付出。而这个爱是来自于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远离你的律法。我们看到我们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我们愿意委身于他。主啊，你帮助我们，你也使用我们在基督里面看到我们怎样子蒙恩，也使我们的心更愿意被你调望，愿意来委身你的教会。我们正祷告，奉主名求，阿门。